东岳血战老山，一个士兵的记忆，到12日早上5时，不得了了，敌人开始全线进攻了。我军的所有前沿哨位都几乎在同一时间与敌接上了火，那满山坡全是敌人，一波一波跟潮涨一样往上冲，我老山正面所有阵地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早上一开打，我们联手的高地就叫敌人早有准备的猛烈炮火掀了个，阵地上大部分的工事和堑壕都被夷平了，三排有2个洞是土木结构，没经得住这长时间的炮击，叫敌人的重炮给轰塌了，一个班全给埋里头了。等我们挖开崩塌的洞穴，拖出来的兵都已经休克了，弟兄们手忙脚乱地给他们做人工呼吸，但最终还是没能救过来。敌人的炮火猛烈，步兵更顽强，小鬼子一开始就集中了一个连从3个方向向我阵地扑过来，他们起码还有一个加强排的兵力担任火力掩护，各类轻重机枪以及步兵炮把我们阵地打开了锅，对面高地上的敌军高射机枪和几支枪榴弹更是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早上5时20分，敌人上来了，黑乎乎一片，排成伞兵线沿着山脊攻上来。娘的，这么多人，小鬼子到底集中了多少兵力，真的势在必夺了。谁也无法体验到那种决死前的绝望，因极度紧张而带来的神经质的兴奋激动，再也找不到什么词眼能来形容这叫人喘不上气来的战斗了。枪声连成了一片，绝对的没有点数，子弹跟下雨似的从各种枪口里交向激战的双方，加风带火的弹雨密布了整个战场的空间，所有的弹火几乎都能在某个不幸的躯体上找到归宿，它带动着人的神经，带动着人的枝干，在瞬间进入天堂或地狱。当士兵们在如潮的攻势中辗转反击，在铁火交织的狂澜中躲避生，在力血的肉搏中厮杀屠戮，所有高明的指挥都失去了光彩。在这残杀中，人们只会注重并只做了2件事，求生与屠杀。在这里，所有参战者的人生都因生命的渺小而被高度浓缩，只有真正的勇士才能品味到这如压缩干粮般的人生真味。战斗的进程是如此的激烈艰难，一个上午我们总共打退了敌人从连到营规模的11次进攻，在我们搬阵地前，敌人丢下了100多具尸体，敌人的攻势在我军顽强的阻击下明显停顿下来了，整个战场被炮火枪弹炽烤得滚烫，裸露的肌肤叫碎石沙子烙的生痛。在这片火与钢的海洋里，我相信不会在其他生物能挣扎存活下来，可我们洞里的小水洼里却挤满了鼓腮瞪眼的蛤蟆，甚至还有一条看来不毒的蛇，拍拍的浪叫声冲溢了人们的耳朵，与这浴火的山岭构成了呼应的丑陋。敌人的炮击把我们逼回了洞里，洞外爆炸声不绝于耳，每时每刻都有人在流血死亡，倒是洞里这帮癞蛤蟆们在这地狱般的光景里越发的活跃躁动了。我们连相对前出的位置以及高度上的优势，使我军控制了当面之敌的战场主动权，这里也是敌人的突破重点。我们的各个排各个班都得坚守至少50多米的阵地，全连抵御着数千敌军不分波次的攻击。中午12时一过，敌人的第12次进攻开始了。这次小鬼子们动用了125以上口径的各类重炮，以及部署在敌纵深的近程火箭炮部队，对我阵地猛烈轰击，山头上一片火海，敌步兵的高射机枪哒哒哒的怪响笼罩着我军阵地，敌人的火力达到了今天进攻以来的最高潮。阵地上，我们的战士在如黄的弹雨里穿梭抵抗，我们每分钟都得承受一次甚至数次的死亡威胁。所有的战死者都死得很惨烈，副连长在一次反冲锋中壮烈牺牲，敌人的高机子弹将他拦腰扫成了2截，当时就不行了，烈士的鲜血在身下淤积了一大滩，战士们不忍他的遗体再受到炮火的摧残，冒死冲出掩体抢回了副连长的遗体，为此2个小战士也永远地躺在了这块浸透鲜血的土地上。指导员带的2排阵地是我们连整个防守正面最前出的阵地，三面临敌，敌军的一个加强营连续向该阵地发起了集团冲锋， 我们的战士根本得不到喘息的机会，一个中午强击下来，敌人曾一度突破了二排的防线。指导员是第一个端起刺刀冲入敌群的，他捅倒了三个大个子敌人，但也终因力竭被敌人刺伤腹部，肠子外流。可这位山东汉居然拖着血乎乎的肠子，愣是扑住了一个惊呆了的敌军官，拉响了挂在胸前的光荣弹。壮哉，勇士如斯，何败之有？二排剩下的人在指导员的带动下全都杀出了战壕，明晃晃的刺刀在烈日下烁耀着逼人的寒光。冲在最前面的二排长此刻已经杀红了眼，怒张着大嘴，却丝毫没有声响，愤怒已使他哑了嗓子，一切的狂暴尽毕露于他和他身后士兵的双眼里。敌人在这近似疯狂的反扑面前怯懦了，败退了，但他们身后的督战队却无情地行使了权力，这剥夺了数以十计敌军士兵的生命。无奈、愤怒、绝望迫着这些战争狂的炮灰们调转身子，迎向更残酷的死亡。我的手在颤抖，我的心在颤抖，握在手里的轻机枪已被我手心里的汗踏湿了，洞里的空气已如二排阵地般的紧张，人们全都趴到了洞口，班副沉不住气了，睁着两只血红的大眼，嚷嚷着要带几个人过去支持，可这年轻的大学生早在敌人第一次炮击中就已负了伤。我知道此刻二排的弟兄们最盼望的就是援兵，可我无法满足他们。500米的距离，我们的人一出动就会被敌人的压制火力消灭掉的，况且就凭我手里这两人，就是能冲过去也是于事无补的。我心里真恨自己，我所能做的只是通过同样在炮火中站立的机枪为二排的弟兄们送去些火力支持，我不知道这种方式对他们是否有用，我自认为是徒劳的。战争的细节完全靠的是士兵们决死的勇气和临敌机智。瞬间，只是一眨眼的功夫，两支受伤的军队已经纠缠在一起了，此刻敌我双方的火力也骤然停止了，人们都在注视着，等待着这转眼将至的血肉横飞的死亡。也许在我的潜意识里竟然尚希望着两军的冲突对峙厮杀，说不清楚，我没时间深究此刻我所存在的所谓意识。二排的兵转眼间搅乱了敌人阵脚，在这500米的距离上，我们无法听清楚战士们因血战而引起的狂笑，但在望远镜的作用下，却让这极其惨烈的冲杀异常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里，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我想干脆就是前沿将士殉国而喷溅的鲜血染湿了镜面。在二排的肉搏战中，我竟只能看到蒙着一团水汽上下跳跃的人影。倒是班副大呼小叫的通报给了我一点准确的消息，到最后我只能从洞里的人因兴奋而导致的雀跃判断出二排将敌人杀退了，阵地守住了，敌人的攻击部队就潜伏在对面敌占高地的左侧。我们无法预计他们的兵力，但敌人的火力是明了的，从早上到现在封锁我阵地的大口径机枪始终没有终止过射击。经过几番冲杀，我们班的元气居然没有大伤，全班八个人都活得挺全乎，就马夫有叫敌人的机枪打断了左胳膊，现在还在胸口荡着呢。我进隐蔽部时，他正靠在新挖的交通沟里打盹，我没叫醒他，他太累了，让他好好睡吧，我们都一样，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连里的军工小张就是在小便时叫敌人的榴炮炸死了，说来就这么简单，刚刚还活蹦乱跳给我们送弹药的捧小伙就这么轰的一声，这叫我们有什么办法呢？还没容我多做感叹，敌人的黄昏攻势开始了，这是敌人最后一拼了。猛烈的炮火集袭打得叫人简直就要窒息了，我和战士们一同蛰伏在尺把深的浮土里，经受着铁火烈焰的炼狱，谁也无法逃脱。当我看到第一波敌人转出山嘴竟往阵地扑来时，我便已下定了必死的决心，我再也无法忍受躲在隐蔽部里目睹血战时的那种心理上的煎熬了。我没有很豪壮的阵臂呼唤我的士兵们，我知道此刻无言的行动远胜过一大篇华丽的说辞。敌人冲得很快，转眼席卷上了山腰，我拖过一挺机枪猛地跃出了战壕，像指导员那样，像所有牺牲者一样怒吼着冲向逼近的敌人。 我没有想象我的行为是否够得上伟大，也没有时间想象，鸡舍的子弹早已把我带入了另一种全新的境界。在我的背后，在我军所有的阵地上，所有的士兵都端起了刺刀，我们用一种极不开化的方式诠释了英雄主义，这是男子汉的特权。血色黄昏，在刺刀的锋芒下，敌人已经心惊胆碎了，从来没见过眼前的景象。由恐惧到疯癫的转变，通过敌人的指挥官迅速蔓延到整个进攻队伍中去，所有活着的敌人如同雪崩般溃退下去。真正的兵败如山倒，他们只有跑跑跑，任凭子弹狂风般射中他们的背门，任凭督战队司毫不留情的机枪将他们一如进攻般的打死。他们已经丧失了精神支柱，在此刻他们只是一副躯壳，恐惧将他们的灵魂完全吞灭了。